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你，这是一个喜乐的一天，是在你所定的日子，你自己宝血所买赎的，你召集到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朝见你。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丰富，感谢你的灵能够与我们同在，也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是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神你兴起我们一个爱你的心，爱你话语的心，吃进去比蜜还甘甜。也求神你保守我们这个主日学这段日子。也求神你赐我们有亮光，让我们能看见你自己的美意，帮助我们每一个所学的，我们所讨论的，都蒙受你自己的祝福。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但是呢，其实把那个新约和旧约之间一个400年一个历史做了很快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很快就进入到新约的一个书卷。今天呢，当然是从这个福音书开始。你要看这个新约的话啊。右边就是这儿列出的是所有的书信。一般的把新约的书卷分成5类，第一个就是福音书，4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应该大家都清楚，因为你要受洗，你在受洗班的时候，大概就肯定会提到这个。在这之后呢，就一个使徒行传，福音书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放在前面？因为这个是介绍耶稣的一个生平，是整本一个新约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上次提到过。新约旧约之分，就是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一个分割点。耶稣升天之后呢，那当然这个门徒和这个使徒们要传讲这个福音，教会怎样一个设立一个过程，这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说的很细，包括这个福音怎样从耶路撒冷到这个撒玛利亚犹太传递，然后再到地极，就是外，特别是这个保罗，他这传讲那个 mission trip 有很多的详细介绍《使徒行传》。那底下一大段呢，13篇呢。是保罗自个写的书信，那你可以想象，当教会开始设立之后，特别是保罗他在几次这个宣教旅程回来之后，他设了很多教会，他自然会是写信去关怀这些教会。有些教会有些问题，有些是一些 general，就这个所有就叫保罗一些书信，总共有13篇。保罗的书信基本上分成2大类，第一个写给一个教会的，比如说从罗马书、哥林多也是一个教会，当然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加拉太是一个地区的名字，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这个都是一些城市名字，在这儿设立教会。所以前面这些是给教会的书卷，所以教会书信。最后3篇呢，其实是4篇，因为提摩太分成前书、后书呢，写给个人的，所以变成一个个人的一个书信。提摩太、提多和腓立门当中一部分，这个就是保罗书信占很大篇幅，大概一半，13篇。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书信，就是非保罗所写的，除了希伯来书，不知道是谁写的，雅各、彼得、约翰和犹大，这个都是当时使徒或者是教会的重要人物。那最后一个叫启示录，每本书的作者，当然保罗书信都是保罗所写，这毫无疑问。那前面四福音书呢，这个就是以他们作者的名字直接称呼这个福音书。但是要知道，很多时候在书信也好。在这个福音书啊，他福音书作者并没说，哎，我是某某某，我写的这个书信给你们，没有。即使路加写的时候，在后面之前提到前书，当然据过很多考证，我们知道是路加所写，但是他们都是很低调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们是描述的是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觉得那是重点，谁写的他们觉得不怎么重要，不像现在你写书信，所有出版书的时候都写着作者的大名在前面。所以你不得不看，一般的认为这个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主要是描写当起初那个教会的历史，耶稣来这个世上，他讲了什么，他行了什么，这个教会怎么来，所以成为一个历史书信，一般这么认为啊，就是历史书。保罗的书信当中也分成几类，当然我刚刚讲的给教会的，给个人的。那他也是个人当中，提摩太和提多，这是2个教会的牧者，所以把这个书信叫做教牧书信，特别给教会牧师的书信，你可以这么认为，那是不叫牧师的，是牧者。那腓立门是一个，就是一个个人，那这个书信很短，我们以后会很快介绍。那其他呢，把保罗书信又分成2大类，第一类呢，当然就是在旅途的行踪，包括旅途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写给当时一些教会呢。这个叫旅途书信，包括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还有一个叫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另外一批呢，叫监狱书信，因为保罗被囚禁在监牢里的时候，他有这个 有这样一个自由度可以去写书信的，可以叫监狱书信。这两本书在最前面，这是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所写？不完全是，虽然大体上有这样一个 idea，但是并不完全是。罗马书和哥林多前后书在最前面，是因为他们篇幅最长。这个圣经呢，常常用在旧约时也是如此。比如说大先知书，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早，而是说它书卷很长，所以它排在小先知书之前。但也不是严格的按照我比你长一节我就放在前，不是。但基本上就是特别长的两个呢是放在前面，这就罗马书和哥林多前后书。那底下呢有一点点的时间顺序，不完全是，但基本上有这样一个安排在里面。保罗十三封书信，你要去背的话，你到底按照这个顺序，我不知道，但我们当中有没有谁知道这个顺序？就是说，你闭上眼睛能够说出来的，没有吗？我知道有人有，你大家觉得难不难背？假如让你记住这个顺序的话，会不会很难？应该不会啊，Lucy，那我下星期考你啊。那你看这个混的啊，混的当然是每本书的那个开始，加以非科迪，提迪非西呀、啊。这个东西我当时认主这个信主之后，我觉得这个很难记，我怎么知道哪本书在哪本书前很难记？也是我来这个教会98年时，那是昌路长老上主日学，然后他你怎么记？加以非科迪，提迪非西呀、啊，这像一个诗句一样的啊，你就记下来。你第一天你至少读5遍到10遍，第二天读5遍。每个星期，然后每天呢读了1到2遍，那绝对你记得住。所以我后来就是按这个方法记的，就是昌隆当然的告诉我方法：加以非歌梯，提提非西也；加以非歌梯，提提非西也。所以你每次 repeat，保证，因为我就是这个方法记住的，不然我也不知道这个顺序是谁。当然，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本书呢，《希伯来书》呢，这有个问号，也就是作者到底是谁呢？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别的书卷基本上这个就是说已经很清楚了，当然有些学者怎么会提出一些疑问啊？哦，这个书信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但是除了希伯来书不太清楚，别的书信呢应该很清楚。就是我这儿有下干线，这就是所有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保罗写的大部分。那最后呢，雅各写的雅各书，彼得写的前后书。那今天正道当然是那个彼得后书。那约翰，使徒约翰写的一二三书，包括这个启示录。另外一个犹大，你看犹大和这个雅各这两个人呢，实际上是耶稣的这个兄弟，就是说玛利亚另外的儿子。他们两个很有意思啊，他们在耶稣就是说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们不怎么相信耶稣的。你可以从福音书看出，他们有时候好像就觉得这位兄弟好像有一点乱来，就这个感觉啊。但是他们在耶稣升天之后，他们一个极大的转变，以后成为耶路撒冷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他们也写下雅各书和那个犹大书，这个是耶稣的兄弟。你看这个作者啊，比如说约翰，他有约翰福音书、约翰一二三和这个启示录，这都是约翰。保罗当然大部分我们保罗书信会谈，以后会讲的比较多。另外你看这个马可。彼得、雅各、犹大，这里面被称为类似于彼得叫彼得这个系统的，什么意思呢？马可这个人呢，是一个圣经上其实提到他也不少次，他是那个巴拿巴的一个表兄还是表弟？Anyway，就是说他和巴拿巴呢是有这个亲戚关系的。巴拿巴也是起初呢教会起初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啊，也是传福音方面。他和保罗有多次的配搭出去是非常重要。他是那个巴拿巴的一个亲戚，他同时呢也跟着巴拿巴和保罗一起在这个宣教旅程当中有一段时间是同工的。但有些原因呢，这个马可当时呢就离开了，所以保罗对他不太满意，就是说再下一次呢，保罗不愿意带他去，这人做事好像不太负责任，有点这样。但并不是完全如此，他有原因的。到后来，保罗在后面书信上又提到的，哦，这是他所爱的。是同工，他就认识到其实是一个合一。但是马可为什么和彼得又连在一起了？因为马可到后来呢，彼得被也被抓到罗马去的时候，他和彼得是在一块儿，有几年的功夫，据考证，而且他写马可福音很大程度是受到这个彼得的一个影响。 甚至有人把这个福音称作彼得福音，因为说它是记载大部分事件以及大部分这种里面所关键的描述都是从彼得那儿来的，所以把这个马可和彼得那就自然就放在一起。这个是马可福音书的一个特点。那你要看马可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下次也会有点细讲，你会发现它和彼得福音书有点不一样。马可福音书呢比较短，这四福音书当中比较短，而且呢，它很强调的这个做事情。他讲的耶稣哦，做这马上做那，马上做那，你看他基本的都是这耶稣所做的事情，他大部分时候都是描述这样一个事情。你要看这个路加福音书和马太福音书呢不一样，它里面有很大的篇幅讲耶稣说了什么，就一个讲言语，一个讲行为。包括今天这个彼得后书那个王不是正道的时候就提到前面两个啊，信心、行为，然后后面行为结出来一个果子。那这是马可的一个特点。彼得也好，雅各也好，犹大也好，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教会那时候一个使徒，就是重大的问题，在起初的时候，比如说啊，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那每个地方都有很多特色，他们有很多疑问的问题怎么办？怎么去回答？那时候并没有一个耶稣在世上并没有写下任何书卷，你没办法 follow，所以那时候重大的问题就带到耶路撒冷，这也是叫做一个母会，福音从那儿开始。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在一起，所以有的人把这个犹大叔、彼得叔、雅各和这个马可都称为这个彼得这样一个系统的，类似于这个一个系统的。路加是也是很特别，路加是所有的新约作者当中唯一的外邦人，别的都是犹太人啊。这个唯一的外邦人是路加，而且路加呢，他自个并没有跟随过耶稣。那为什么把这个路加又放在写着他人们很重要的书《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就在这个圣经里非常长的篇幅。其实你可以看这个路加福音书，它是描述的事情的话，路加自个儿在也说了，就是他都是详细考察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他考察了很多，包括后书《使徒行传》。为什么？因为路加到后面有很长的时间呢，好多年呢是和保罗在一块的。所以有时候把这个路加写的两本书呢，和这个保罗也放在一起，叫保罗这个系统是这样一个解释。那这里面所有的这种作者，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马太本身是使徒，是耶稣所拣选的，他是一个税吏，他是一个北方的一个城的税吏。那这儿有个地图，我把材料发给大家，就是说，也不要丢啊，这个会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会常常会看，会有用的。耶路撒冷周围以及整个北方，就是说这样一个地形图。这里面呢，第一呢，就有些那圆圈的一二三四有些标注，在第二页呢有一些重大事件的一个解释，非常好，你可以回去看一看。那第三页呢是使徒行传时候会用到，是保罗这个宣教旅程当中，我仅仅选择他第二个，其实第一、第三。第四，你到网上去查一查的话，能找到很多类似的，所以给大家有一个概念。那北方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很多时候讲的有一个湖，北方的话有一个湖叫加利利湖或者叫加利利海，有时候叫提比里亚海。你可以看到这儿，你看它周围有几个城市，博塞纳，看到没有？戈拉逊、加百农，在底下有提比里亚，其实这个海呢，有时候叫提比里亚海。那加利利其实并不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地区，所以叫加利利海或者提比里亚海。圣经上一般都用加利利海和提比里亚海这两个名称去称呼它，但是路加把它称为湖，不是一个海，而是个湖。对渔民而言，这个就是海。但是路加他是一个医生，他的见识其实更广一点，他觉得这个好像不够大，就把它提成一个湖。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叫现在你要去以色列都叫提比里亚海的好像都是这样一个名称，前面三个城市博塞纳、戈拉逊、加百农，你现在去以色列你再也找不到这三个城市，为什么？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说博塞纳你有祸了，戈拉逊呢你有祸了，加百农呢你有祸了，耶稣我们都认为是一个救主，还有充满着爱。但是耶稣也会咒诅的，你看这三个城市被主咒诅的话，那不见了。所以说，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不是讲的啊、哦，神是爱，很好很好，你就忘记神严厉的一面、公义的一面。所以这也是很严重的事。But anyway，这个是他的一个叫加利利海。再往上面呢，在叙利亚那附近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从那个山啊，就黑门山，那是基本上是那地方最高的，黑门山非常之高。那里面常年是积雪，所以这个水呢化成雪呢化成水就流下来，然后进入到这个湖，然后再往底下流呢，当中呢就是约旦河，就是现在的约旦河，就西岸就在这个约旦河，其实就讲那个西岸，一直到底下呢叫这个死海，死海原因就是这个水再也流不出去了。它已经最低了，那我这儿还有一份，大概我就是给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这个地形啊，就是说到底哪一定要高低呢？先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就是说你要从这个方向看，从南边往北边看的话，那个地中海是在左边，那这儿是一些陆地，甚至山区，那个死海在这儿，你可以看一看，海的平面是这儿，死海这么低。所以是非常之低，所以和海平面比非常低的，已经在下面了。所以这个水呢，到了这个死海就再也流不出去了。所以那点盐分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死了？因为盐分太多，所有活物啊都死掉了。在耶路撒冷在这样一个山上面，不是很高的山，当时是在一个山上面。那底下这个是很陡的，在这一片既然没有人居住的。你这个从这个底下就南往北看。你要从东边看这样以色列一个全景呢，大概是这样一个地，黑门山在这儿，就是在右边。你从这样看的话，非常之高。即使加勒利海也是在水平面以下，当然它比例并不是完全对称，但是为了就说明这样一个地形，有时候故意压缩的在这儿，然后到了这个死海。这上面有两个蛮高的山，一个叫基列星，一个以巴路。你要看旧约的时候，这两个山也不太远。所以他们在旧约的时候，神甚至吩咐他，一个山上你们要念神祝福的话语，另外一个山上要念神严厉的审判咒诅的话语，就他们要对念的这两个山在这儿，橄榄山在这儿，那耶路撒冷就是在附近，大概是这样一个地形。你知道北边很高，那基本上他们要从这样一个这个图上看的话，你要看到耶路撒冷并不是在一个平坦的路上，这个在山上面的一条路。所以从南方到北方的话，有时候就在山顶上走，有点不能像这个 Skyline Drive 那样，但是基本上就是说这路不太顺的，你走起来很费劲的。当然你要从这个靠着地中海的沿岸走的比较快，哎，比较平坦，这个是当时一个地形。这个图呢，我希望大家也是保存住，也彩色的啊，所以彩色以后不再喷了，你要丢了就不会再发给你了，除非你是从来没拿到，我可以叫文丽在弄。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宣教的一个行程，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样本。你去网上去搜search 的话，你可以找到第一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就是保罗被解押到罗马这一过程都有一些详细的。那一般它底下都会告诉你有，就是说哦有标注第一个、第二个画的线哪条路什么样的行程，它都有。那这个仅仅是个样本啊。假如你说你不知道怎么去找的话，特别是年长者，你告诉我也可以准备跟。几份咖啡给你都可以。好，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新约的书卷。新约书卷当中，所有的作者，你看一下，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一直是使徒，大部分是使，或者是使一个助手一样。比如说马可、路加，很典型的，他们是跟随保罗的，跟随彼得的。马太本身自个是使徒，约翰是的。马可刚刚讲的，路加刚刚讲的，那个《使徒行传》路加写的，那所有保罗也是使徒，那他底下呢，就彼得是、约翰是，那除了希伯来作者不详，刚刚提到过，就不知道 exactly 是谁写。一本书信的作者要是真的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这个书信当中，我们上次提到过，你读这个新约书卷任何书信的时候，你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谁写的，他为什么要写；第二个他写给谁的。这个收信人，你从他那个角度，为什么有人写信要给我啊？那 purpose 是什么？那你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就是新约，总共27本书卷。假如你不记得顺序，我提到过啊，加以飞歌提非昔呀，你每天读5遍，你绝对能记住。这个受益匪浅。以后的话，有人说，哎，在哪本福音书当中你能很快能找到，在哪本书信当中你也很快能找到。我记得上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要求小孩是背的，他们背的这到后面也就乱掉了。基本上在前面，我跟你说和这个《使徒行传》不会忘记，就和一本书，这个《启示录》也不会忘记。那《启示录》里面很多是描述的用的词，一个景象，我们很难以想象。所以这个从上天来的启示叫天启文学。那 王牧师三呢是有主日学当中一个季度专门解释这个启示录的。读新约这个概论，至少要把这个新约书卷名要记住，最好把这个顺序记住。记不住你就用，我用参谋长老已经告诉我方法，就这么记了。你多背多背，到最后自然记得。成书的时间，并不是说是这个福音书最早在先。那大家可以想象，耶稣升天之后，给门徒使徒们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们要把福音传出去。你看那马太福音第28章写得很清楚，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他门徒，把耶稣所教导都会教导给这些人，要是给他们施洗。他们显然就是说就去了，你可以看到他们就去传福音。当时他们传福音，他们能说什么？把自个所看见的，他们亲历经历过的，在耶稣身上所看到的，耶稣所说的话，他们自然就告知这些人听。同时，他们因而也有旧约，就是说像摩西五经啊，自然也带着。但你可以看出来，慢慢的呢，这个听的人很多，需要知道人很多。但是呢，这些最早期的门徒呢，当中也出现问题，被迫害致死。比如雅各，不是这个雅，使徒雅各也很早就被迫害致死，第一个可能是，就发现最早和耶稣最近的、了解最多的、第一手资料的这些人呢，慢慢变少。但是需要的一个人呢很多，那这是怎么办？包括保罗他设立教会之后，这些教会有时候会有人反映回来说：“哦，这个教会有一些什么问题。”那保罗自然会写书信去问，或者写书信去告诉他们如此之行。就慢慢呢，这些门徒和使徒呢就会写到很多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关于这个教导方面是有很多书信的来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书信都在新约当中。新约的这个成型最后27卷，就是被选出来是有原因的。我今天会讲一点点，在起初十年大概很少，你找不到任何文献下来。10多年之后，哎，慢慢的呢，这些书信就变多了。然后写了一些，不见得写的书信，但是写的这个书卷呢，也开始出来了，有这个需要。很明显，比如说关于耶稣所有的记载，当第一手资料的那些人慢慢离世，或者说很缺乏的时候。那别的人就想把这个事记载下来，然后接着这个记载呢，就比较精准地告诉后面的人，就是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耶稣到底是谁，他做过哪些事情，说过哪些话，他到底是怎样，这个就慢慢会记载下来。关于记载耶稣的历史上也有很多这种文献，那这也是4本被选为福音书。你要去看查文献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别的也称为福音书，比如说多马福音书，有没有谁听说过？不在圣经当中，那这些资料有一定的价值，它成为我们会称为旁经，就是说你有一定参考价值。但这个显然不是神的话语，是人记载下来。那人记载当然有些事情也是记载的是对的，它有时候和这个四本福音记载也有相同的事件，它也在。那还有一些，比如说蒙大拉的玛利亚，大家你要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圣经很多好几个玛利亚，一个蒙大拉玛利亚，那是和耶稣跟随很近的，也是。耶稣也是蒙耶稣所爱，也称蒙大拉玛利亚福音。哦，到底怎么回事？记载一些事情呢？有的是篡借别人名，他借了别人名气，到底是不搭，根本不搭界。但是呢，有很多这类似的书信。那在新约有的这个底下就会讲义当中也提到过，就是一个成书的一个过程。就为什么就会选择这些书印出来？刚刚讲的，慢慢的这写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个问题，有些东西是很对的，有些东西好像似是而非的，有些东西是错误的。那这个怎么让这些书信资料来教导人呢？就需要有一个必要性，就是要设立这个正典。这个自然的在历史之后呢，历史上呢就需要这一段过程。就我怎么知道这个是对的，是神的话语？那个呢是人写出来的，有对的部分。也有问题的部分，那有的完全是借着别人名去写的，那可能问题更多，就需要一个正典的过程。正典，他用的原来那个词叫做 canon，就是说佳能。日本有个相机啊，中文翻译佳能，我说这个名字很好。我们在一个弟兄叫佳能，你可以问他到底是这个 这个方式不错啊，佳能的又好又能。实际上，它这个原那个字的原来意思是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是定长度的，就是标准。意思就是说，这样一个是一个标准来设立什么是正典。正典很有趣，第一个真伪。我刚刚讲，有些书卷是假的，不是神的话语，但是确实是也套以这个福音书的一个名称，以至于能吸引很多人。 第二个呢，慢慢的有真的部分，就一些假的。那我牧师常常讲呢，有这个真理的真的部分呢，自然有冒充的那种就会出来。就是说，要买东西也是一样的啊，你放一个赠品，自然有一些这个冒牌货就慢慢出来了。就是说，你需要去识别，需要去抵挡这些异端。那牧师今天也讲的一个异端叫诺斯底，anyway，诺斯底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所有物质都是邪恶的，你这个食物也是如此。你这个你的情绪啊，或者你的欲望都是邪恶的，就这个都不好啊。我们要追求神，就是说好像搞得很属灵，但他把这样一个物所有物质定为是个邪恶的，所以把这个创造世界的神呢成为一个低级的，这个就不是一个解释。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建立这个教义，这很重要，因为这个福音的传递，第一代的人肯定都会相继去世，后面的出来，后面出来，那你一个教义的一个建立很重要。很早的时候，可能这个范围不是很大，有一部分人是可以带到耶路撒冷教会。那时候使徒还在，那些关键的人物、重要的领袖都还在，所以他们可以去解释。使徒行传里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啊。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回来之后，有人就到指控说他怎么怎么样在外邦，所以他回耶路撒冷去告诉使徒们，在那里使徒发生什么样事情，神的恩典怎么临到外邦等等。但是慢慢到后面的话，这些使徒都会去世。那你这个教义怎么去建立？有这样一个需要，这就是说，自然而然，在这个历史当中，这耶稣去世之后，大概两三年、100多年、200多年这段日子就很重要，大家觉得非常有这个重要，这个就是正点的一个重要性。它这个形成的过程也是，并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它经历过大概400年的时间。那最早期的那时候，教会领袖被称为使徒教父。为什么？他和那个使徒那个时代的很近，很多时候直接就是使徒带出来，他们就是教会的领袖，叫做使徒教父。假如一个文献被最早期的越靠近使徒那个年代的教会领袖所引用呢，你可以大体上从人的角度说，哎，这可能是比较原始的，那个比较准确一点。那这个是在早期所选定哪些书信？可以成为正点，哪些不可以成为正点？这个是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他们很看重这个使徒这样一个联系。因为先知、使徒是建立教会的这个根基，所以后面教会的设立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面。所以这个使徒怎样去看这个事情，他们直接的学生怎么去看引用，这个变得很重要。这也是希伯来书是大概最晚被加入到这个新约正点。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不详呢？我怎么知道这个是谁写的？所以就是那个拖了很晚，到最后还是加上去了。这个是他们早期一个条件之一，就是说，假如这个作者和使徒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拿起来这个书信不会被选上。这个时候人的角度你也可以理解。当然，我们提到的不仅仅是人的角度去这样一个形式，这个叫早期使徒教父，大概就是说最后一位使徒就是约翰。约翰死得很晚，他是应该。他写那个启示录，大概应该主后90几年，他95年左右，也许靠100年。他是最后一位，就他去世之后到后面这个20、30年之间，那是很关键的。这那时候出来的领袖成为那个使徒教父，这就延伸到大概40年之久那一段日子。那之后呢？那个教会呢？就是他们还继续去收集了，就是说到后面的话，我再收集在后面一期哪些书信，可能是可能不是，所以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这个就是说，早期的教父不是使徒教父，在他们之后一期呢，他们慢慢去找了很多这个，最后呢，一直到这个397年，也就是真的300年之久，在迦太基呢开会，正式确定通过的新约是27卷。这个从人的角度你可以看到，都是他们慢慢选出来的。啊，在这之前，其实呢，亚历山是那个北非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城市，那当时呢。亚特兰大就是当时的主要，他是在这个会议之前，这个会议这个是第三次、第四次开会就和他定的，这之前已经很多的讨论。他是第一位列出27卷为正点，这个从人的角度过程你可以这样看，但我一直强调这个从人的角度，但你可以想象当中，他们不会是说简单就坐在开会而已，他们有很多该尽的责任，他们从人的角度去尽了。当然很明显，你这儿没提到过，就是说。可以看出，这个圣灵对他们带领是毫无疑问。最后被选立，即使你不明白这个过程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神你自己的话语，神自己的话语，神自己会负责。说圣灵带领他们选这个，包括这个雅各书 你说强调这个行为，你这个很多强调信心的有点不太磨合啊。包括这个路德也很反对用这个雅各书，因为雅各书都强调行为与这个宗教改革好像这个好像不太合时宜一样的，但是都是被选上，因为是神的灵聚合带领他们选，包括那个希伯来书也是如此。所以最重要的是神的灵的带领，那人呢不能缺乏就是该尽的一些责任，他们就慢慢通过。397年，这是另外一个正点，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的，
也是这样的，这个我都不知道，不，这个，对，谢谢，对，
这个原文是如为纲，
芦苇杆
拿
子
了
都
两
是
个例
量
子，
这个
对，
量距的一个标准，对，是这样，CAN 有的 CNNON 有的 CANON 都有，对，定正点呢，它有一些。很看重的一些点，我其实已经提到一个。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要有权威性，你的教义必须是纯正的。就这本书上没任何一地方有一点点问题，有一点点问题的话，这个肯定被扔出去了。即使它可能80%90%都是很对，但哪怕有一点点问题，都不会被采纳。因为神的话语必须保持准确无误的。那第二个，它叫有一点叫是预言特征或者使徒特征，我刚解释过，就是作者必须和使徒。是自个是就是使徒，或者是和使徒就是在一起的，使徒的这个助手一般的，有这样一个特征在里面。所以你看看所有的作者基本是这样一个过程。假如你另外一个没有名气的人，你写了一个，即使事情都完全对啊，和别的书记也符合，他不会被选入正点，但是只能称为是有一个价值的。就是像现今很多神学家，他写的很多这个错了很多书，这书有时候甚至。比圣经的某些部分解释还更细、更有系统，还更有人理解，那不会成为圣经。这个是很典型的。初期教会的公认，包括这些早期的教父，也包括整个教会所接纳的，就是说被公认的。你的无论是教会领袖也好，就是教会一般的人认为都是认可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和他们所领受是完全一致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刚刚提到一个圣灵的工作，这个不可思议。其实某种程度圣灵工作最重要，因为一本书你要找出一本书当中说没什么错误啊，就是特别是后期的，恐怕不怎么难呢、啊，因为他已经从前面都有的时候就是说解释一下，或者就是引用一下，他哪有错误啊？他不会有。但是这个被选上完全是圣灵工作，所以我们说这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神的话的意思就是说都是神一啊，圣经用一个词就是说。inspire 就是说神呼气出来的这样用这样一个形式去描述，但是你又看着圣经的作者又不是一个打字员或者一个速记员，那速记员你要比如说以现在不太有，以前都是靠手写啊，就是说上面在讲话，底下人很快记下来，用各种各样的符号就很快能把这个记下来。作者并不是这样的，每一个作者都有自个一些特色，所以你读这个。书信的时候，一发现，哎，这个人这份书信和那完全不一样，就是四福音书也是如此。就是你很难想象，比如说彼得他是一个打鱼的一个渔夫，他从小呢没有受过什么好的一个教育，那一下从渔夫的嘴里，你说要说这什么话？一般人说怎么可能呢？这人没受过怎么样的教育啊？但是也很奇妙，神灵带领他的时候，五旬节之后，他的正道就很 surprise，这个完全不像一个渔夫所能做出来的事情。你要看彼得前书后书的时候，你也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写出那么美妙的话出来？包括今天彼得后书，牧师引用了第一章里面，大家还记得没有？你们要殷勤，然后呢？还有没有记得？信心、德行，然后呢？知识，然后呢？self-control，忍耐，前进，爱人、爱弟兄、爱众人的心，然后又加上这还是要殷勤。那就是你看他用的词就是很奇怪，包括这个彼得在这试炼当中，你该怎样去行？要，历史上传说他是被道钉十字架，所以他觉得不配和主耶稣一样的正定，他选择道钉啊，道钉他可能更痛苦，就是说他觉得自个儿是不配的，被压到这个罗马在那儿死的。所以说马可有这个机会和他在一起，特别是最后几年，因为保罗他本身是受过训练的，但是呢，彼得没有。所以他在罗马的时候，他其实语言并不通。所以马可是有一定的这个教育背景，所以他有时候成为一个彼得一个翻译一样的啊，就是说，哎，把它翻译到底怎么样出来一个事情，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每一本书信写出来，有这个真的写书人他自个一些特色在里面。但是他讲的话呢，有时候你觉得很 surprise，不像他自个讲出来。这个就是说，exactly 就是说，神的话借着人的手，也符合这个人的一些特点，用他的本身的，比如他背景关系写出来的。那路加福音书也是如此。路加是谁？路加他是一个医生，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个医生。那我们现在读路加福音书，有时候你不能体会他，比如说这个，他里面描述那个彼得的岳母发烧用那个词，我们叫发烧就发烧嘛，但是他用的是医学术语，非医生那里不大有人用那个的，那怎么会呀？因为他本身是医生，他就很自然的，就是说你现在去看病，我现在看病很头大，为什么？所以他说我都看不懂这个字，但是我一点意思都不知道啊。但是医生他知道，比如说医生给你一个 prescription，你看到上面。画葫芦，我不知道画什么，但是他药好像别人看不懂，我觉得很奇怪，我怎么怎么看都看不懂，但是他一看知道什么事情，对，就是说，路加他是医生，所以他这个里面写的书呢，与他医生的这个这样怎么说，与这个职业呢就相关，而且呢，为什么那个路加写出来特别有价值？因为他都是详细考察，他当时是相当于做研究科学的人，本身在这部分很谨慎，他又详细考察，所以他里面的资料完全无误。虽然不是他亲眼所见，但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呢，你可以看他一个职业的角度，也帮助了这本书卷，就是说成为一个正点，因为里面很多地方很有价值的，而又没有任何错误。神也使用这些一些人。新约成书之后呢，自然底下我们就会讨论一些新约、旧约，用了这个字"约"，这个字有很多。那在圣经当中，这个"约"被常常使用。后面的这个神学研究，关于这个约研究也很多。圣约有一种专门一个方向叫圣约神学，有些神学院也叫圣约神学院。就这个约呢，在圣经里是一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不断会提的一个概念。那问大家一个字，那个约什么含义？现在我们社会当中也有约定嘛，你去看病，医生叫你一个 portal 里面都要填很多很多啊，你同意怎么样的？你做手术啊，麻醉师也好，对吧？你都要填一堆同意的，你大概都不会看那个底下的啊。你申请这个 credit card，那有都申请过嘛？都有 credit card 嘛？啊，前面一大堆，然后后面底下条款很小的字，你大概都看不懂，或者自己看不见啊。各种各样的约定都有，你上学也好，你做各种各样事情，你申请贷款等等一堆，所以说都有 general，就这个社会都有一个约定啊，我们同意啊，就双方一个同意这个。从字面的解释是这样，到圣经里用的这个约呢，它有两个字常在用的，一个叫 covenant 盟约，第一个呢 testament 这个字呢，传原文它叫遗嘱，就是一个人呢，去世啊或者要死的时候所留下的那一个呢叫遗嘱。那这个词在圣经里，你觉得这个遗嘱在特别是新约这个有什么关系？你像一般的翻译新约。它的 New Testament，旧约叫 Old Testament，right？都是这样。那这个遗嘱什么意思？不能改变。对，这不能改变的。另外这儿还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约是与这个死亡有关系的，有这个死亡的代价在里面。那当然你在新约当中很明显，这耶稣代替我们去死，所以遗留下一个不可改变。神就是这样定的，就是这个很是。其实的话，你要看这个约。这个慎重程度远超过我们在世上你可以经历过的这一个约。当然，约通常都是有双方的。你要看旧约的时候，教会也查考过这个方向，就是说旧约的时候，比如说，当然有的人比较多一点，比较少一点，但基本上同意一个伊甸园之约，他和亚当起初的神给他们的，就是你们要怎样，然后又怎样。然后挪亚很明显的啊，挪亚这个挪亚之约，那挪亚一个彩虹显现的时候，神和他说的，那个有点单方面的，就是神说哦，以后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地了。亚伯拉罕之约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是个信心之约。亚伯拉罕，然后神说你要做万国的父，万民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等等等等，这而且那还特别有一个仪式感。把那个动物的尸体一分为二，那当中有烟火经过，那是神子说他自个经过，那当然它有特别含义，那是很美的一段，你可以去查考一下。但后面比如说耶利米的时候呢，那里面提到个另立新约，另立新约，并不是说旧约废掉，并不是说啊旧约 太糟糕了，这个神没得 bad choice，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怎样从这个旧约一个成就呢？他用新约的方式去成就。说旧约里很多是指一个影子，它一个预表，一个代表性的。新约呢，就是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不再是影儿，是一个实体，是真正一个成就。所以这个旧约、新约，然后你，但你要知道，这个神的话不会被废掉，即使在旧约里，你可以读到很多的话，新约可能没有。有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废掉了？那比如说旧约里在律法当中很多那个礼仪的，你要去献祭啊，你一年几次去耶路撒冷啊，你带上一个动物在那儿被通过祭祀被杀，信的人都没有嘛。这种礼仪性的的确新约是不存在，因为为什么？耶稣说，我以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所以你不用再去献了，因为这个祭已经献上了。说这个方式你就已经成就了，那个是停止了。但是旧约上还有很多除这个之外很多神的话语，那这个要警惕，你不要随意把它删掉。牧师今天在强调，就是有归属感，一个大家庭当中，大家有疑问都可以拿出来讨论。那有很多人他们都已经研究过，希望呢能给你一些回答。旧约当中不断有三个职分被提出来，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那先知的时候的先知的代表当然就是摩西，这个在整个以色列当中，这个摩西地位没人可取代。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整个亚伯拉罕之后重要的人物当然就是摩西，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就要进入到应许之地这个迦南。这个摩西地位，摩西这个先知角色，这是在以色列人没人可取代。祭司通过这个亚伦这个之外，后面到立位人啊，这个祭司。为什么在旧约当中你可以看出啊？就是说很大一个篇幅都是讲这个献祭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他们不再有圣殿了。他们在外邦的时候、外地的时候、被掳之地的，他们还可以有祭祀的仪式。那时候祭祀还是存在，即使在400年的那个禁牧期，先知也不见了。以色列人那时候能够维持住的，除了有神的话语，他们还能读，但没任何先知。当那个献祭的祭司的形式，他们还是保留住。当然，这个里面他们有可能就是很多这个方式也不蒙神的喜悦，但是这个祭司这个位置呢，一直是有。所以说，他们是成为一个以色列整个一个宗教或者文化当中一个核心的，就维持这个核心所在的。因为祭司不治国，君王他们国都被灭，哪来君王？这两个都不见的时候，这个是唯一的维持他们在一起，怎么说？整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联系在一起。通过祭祀这个旧约当中一直有。那新约当中谁是先知、祭司、君王？这有主耶稣基督，他一人兼三个身份。意思说，他就是那先知、那先知、那先知。旧约时候遥指的那个先知、那先知、那先知是谁？那就是耶稣基督。祭司，你要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耶稣被称为一个什么样一个祭司的位分？他不是按照亚伦这样一个支派来的。希伯来书你读的时候，你很是美。为什么？他说他的这个祭司身份远超亚伦，他先知的身份远超摩西。就是说，讲到这个耶稣的卓越性的时候，摩西最伟大的先知呢比下去，最从重要的这个祭司从亚伦这个支派呢也都比下去。那就是讲耶稣基督，他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等次是麦基洛是圣经当中有一个不知道哪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就是说无始无终。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说一个表征，神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是个永恒的。就是耶稣在永恒的角度被立为这个祭司，而且耶稣做大祭司，还另外一点，他同时也是一个祭物。一般的祭司就是说，你把民众带的羊啊、牛啊带过来，他杀掉。但是耶稣是自个儿当做一个羔羊被献上，他自个儿将自个儿献上。这个里面就是说，圣经里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很让你觉得不可理解，非常奇妙，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个事情？但一点，其实，在后面的时候，你知道，这神很多的这个旨意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人的旨意永远不可能高过神的旨意，不可能。说神让这个耶稣成为一个婴孩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想象。以色列很多人也不相信，还在等那个弥赛亚应许呢啊，这个怎么可能呢？是一个威武的一个大君王的降临，没有。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你，那时候全地都已经知道了。那君王讲的耶稣是万王之王，在天上为王，他是万王之王，地上所有君王都会过去，万王之王。那新约的当然就是指耶稣，中心人物耶稣，耶稣，耶稣。 这个毫无疑问，并不是说这个圣经里除了耶稣之外，没有记载别的，也有神的话有很多是吧？创造世界等等等等，也有很多。但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整本圣经旧约也是如此，因为旧约里很多都遥指那个最重要的弥赛亚，也是指耶稣基督，仅仅是遥遥的指向未来的事情。但牧师有时候提醒我们，就是讲呢，你要明白，就是说神。救赎仅仅是神计划当中一部分，神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圣经里说过，就是说凡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神已经启示给我们。那只能讲的神很多就是奥秘，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中心的中心还是耶稣基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我记得以前这个东辉长老带领我们怎么读这个诗篇的时候，说你读诗篇不知怎么读，他说真的，你读的时候你常常能想到耶稣基督，那这可能你读进去了。有些这个诗篇的话语的话。即使诗篇的作者，当然也不见得知道这个字就是指耶稣基督。旧约很多时候写的时候，人并不知道，但是后面都实现了。所以你要读的时候，常常写的耶稣基督，也许你就读进去了。这是他一个读介绍方法。哎，诗篇很难读的，有时候用的词，你说咒诅性的，那神是慈爱，怎么会咒诅别人呢？那你就很难去读懂。
我有个问题，因为我才信主没有多久，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因为我参加 BSF，他从旧约开始，里头就有很多先知啊，耶利米啊，还有弥赛亚这些，对不对哈？
对对对，
那我那他说他们就是先知，那你现在又讲说他代表人物，那个先知就是耶稣，那我怎么解
这
释？
个
我不
旧
知
约
道。
的时候，现在是神所选出来一些人嘛？那这个人这个时代过去的，那另外一个时代就不断有新的先知出来。那先知基本上就是神的一个代言人，就是说神要和百姓说话是借着先知和他们说话
哦，所以
的。对，
真先知的背后
是神，
就是神
对。
赐给他们的这个恩典，他能够代表他跟他
对，
说，
你可以很
跟人
典
家
型
讲
的，这
话。
个在西乃山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很惧怕神，然后说你什么时候摩西你去，我们不去，这个也太恐怖了，就觉得这个神很和他们，他觉得法尔位，他们很害怕，所以摩西呢就成为当中一个代表，那个神要和百姓说话，通过摩西，摩西把这话带到这个百姓面前，就这个就是先知，当然他也有一些别的，比如教导方面等等，也有这样一个角色，但最重要的是神的一个代言人。但先知也会说一些预言，就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都是神告诉他的。最重要的是神的一个代言人，对这个讲
所以
的这个
先
先
知
知。
亲自给他代言这样
对，
子。
那这个先知，然后这个有主耶稣说过啊，他说历史上有很多先知，旧约先知，最后到谁为止？到约翰，又叫施洗约翰，不是使徒约翰，到施洗约翰为止，也就是他是先知当中最大的。这个从人的角度。在此之后不需要先知，为什么现在没有先知？因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为的是解释，为的是启明。那就好，那个事已经成就了，成就之后你还要去解释启明什么已经发生了。那当然现在就没有先知。那我这样说就是说这个先知这个名称啊，这种称呼是很特别的，包括使徒这个称呼和先知这个称呼是很特别的，要非常慎重，因为。圣经本身就是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个教会一设立好之后，你就不可以随便用这个使徒的名称嘛，某某使徒、某某使徒。我是指现在这个世上还有人自称他们自己是使徒啊，你要很警惕啊。还有一个叫国际使徒协会，我
对对
搞得好莫
对
名
对，
其妙，还真有这样一个协会。他们也可以说，哦，新加坡某某人是使徒，你就除非他们对这个使徒这个一个称谓呢。很把它大众化，就不再是怀着一个敬畏的心看这个呢，他把这个就当别的意思掉。但是我们是严守圣经，就是说这个使徒和先知是圣经的特别的职分，所以从此呢就不再有，因为所有神的启示已经完结了，耶稣已经成就了，不再是启示了，已经成就了，所以就不再有使徒，也不再有先知。新约和旧约的关系。有很多类似的比喻啊，我就找了四个，所以你找的话，大概十几个、20个都有可能。讲的旧约里所讲的，就是说遥指未来，是说他们用的是叫做隐藏基督，就是说你看旧约的时候就知道哦，弥赛亚要来，你要到底怎样是谁啊，什么时候啊，你没有什么特别很清楚的一个认识。就是以赛亚书的时候都讲的哦，这个是个受苦的， 没有家庭美容，就是说他这个站在你面前，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伟人的，他就是和一般人一样的，甚至是个受苦的模样，你不能完全理会的。那新约呢，这个基督是完全的显露出来，旧约呢也是应许，就是以后有一个弥赛亚做你们的救主。那以色列人一直也对以色列而言，有神论了，说以后有救主，对他一点都不新奇，他们完全接受的，因为在旧约一直就如此。他们就不知道那个弥赛亚什么时候来，谁是弥赛亚？所以耶稣被以色列人，就是犹大公会处死。为什么会被他们要处死？就是说要处他死刑，要把他杀掉。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公会面前，耶稣回答一个什么？他们问他：“你是那至高神的儿子吗？”耶稣说：“我是 I am。”他说这个是，让他们不要说别，可以把他杀死。他觉得这个是亵渎神，这个是他真正原因。但是，很有意思，他们也没有真的把人一个杀死的一个权利，所以他们也被罗马人所占领嘛，所以到罗马政府说，哎，我们得处死这个人。他在巡抚面前指控耶稣什么犯什么罪，哎，他改了，他不是说亵渎神，也亵渎神就说大话，在罗马法律上不会处死刑的。OK，就是说这个人是胡扯嘛，就这个意思。但罗马人他换了说这人自称是犹太人王，哦，这个好像这个凯撒是王，这人是暴力暴动者，有点这样；叛国者，有点这样方式去指控。你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狡诈，一个心。真正他们也觉得他是亵渎神，所以把他处死。旧约是个应许，新约呢是个应验。旧约是个期待，就是类似的，就是应许的，就是期待。但新约呢，就是这已经证明是谁是基督，他怎样的一个方式来这个世上，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这样？旧约是新约的一个影儿。新约是旧约一个时候，这其实都类似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基本上就是说，旧约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指到这个新约，那新约最后就成就了。所以新约之后，你不再需要新的什么神的话语的来了，因为已经完全这个起源了，包括启示录未来的这个发生事情也都已经记载。所以启示录里后面说一句很重的话，那话什么？在这本书信当中，这个书信之后，任何加的会怎样？不能加，对，你加的话你有祸了，你减的话你也有祸了。就莫来克这个是，这个有点让人就是很武断的，就是说，yeah, no more, no less, 就 right, exactly。这个就是为什么说神的话语从这个新旧约之后就不再有任何别的出来的，那都是假的。这后来又是，我不知道有人有没有读过的，看过这个摩门经，摩门教的这个书卷，摩门社会。我记得以前我搬到这附近的时候，他们同在西江边的阿姨两个人，都是一两个人，基本是啊，少年人，而不是老人呢、啊。敲门，很友善的啊，很有绅士风度。然后你也和他听说哦，你是这个去教会了，他们也很热情。然后说哦，都是哪本书卷啊？他很拿出来，他是有啊，圣经里他也有。然后他又拿另外还有一本，对你拿一本他有，他另外还有一本。他很乐意送另外一本中文翻译给你看，哎，对，我第一次、第二次，他还推带了一个会讲中文的人来拜访我们家，就是说他们很热情，但是他们另外又加了，但你要读启示录的时候，觉得这个是绝对是不可以的。啊，那么我们很快就看这个四福音书啊，因为这个是新约的这个开始，福音书很明显，你可以看出它是讲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平，但是呢，它和这个一般的讲人的生平呢，一个传记又完全不一样。一般你讲一个人的生平的话，你会讲的比较细，通常按照这个时间段来的啊，就是说怎么样，每个过程都讲得很细。但是你要看这个福音书呢，你发现虽然他们讲耶稣的生平呢，但是他和一般的这个传记人物描述的完全不一样。那一般你写一个传记人物，通常会最直接的。这人干了什么事情？比如说，讲到亚历山大，在你印象当中，我们上次提到亚历山大大帝，给你印象最深是什么？他干过什么事情吗？哦，他征服了一大片，这就是他干过的事情。给你印象最深的也是如此。所以讲的这个所作所为，他做了什么事情，以什么丰功伟绩，或者做什么，要讲一个极恶的人的话，那做什么恶事，你都会直接在你脑中都会有，这是直接的第一印象，就是说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你再慢慢看下去的话，假如有人再写的话，哎，他这个事件是表面，你要去看看他到底说了什么。所以言语呢， 这个是下一个层次，就是到底说了什么？因为讲一个人行为所行出来的事情，通常和他所说的是有一致性的，所以到底他说什么？可能很多事情他行出来仅仅有限，但他说的可能更多，所以把他言论会记载下来。那在研究这个人物的时候，特别是你要真正研究这个人物呢，你发现这前面还不够，就再深一层，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就更深一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那我上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苏格拉底，哦，大概他讲了一些话，让你去哲学和哲学去思考，哎，那就是说我所知道的，唯一所知的就是我不知道，什么事都不知道，就这个，哎，这讲了这些话，那整体是啊，然后你问他怎样一个人，他是怎样一个哲学的理念在里面。所以，就怎样一个人就出来了。一般的人物就会在三面。那当然，福音说也有，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这个很明显。比如说这个神迹奇事，马可的话描述这个耶稣的生平传记当中，他大部分他集中在所行。但是你要看马太福音书呢，也不是。马太福音很多时候是讲的言论，有人把马太福音书耶稣的言论呢，马太有点框架当中，他有时候把一些言论集中在一块儿。所以你读的时候会发现，有些章节还是比较集中于就是讲耶稣的言论，然后之后呢，有一部分就是讲耶稣行了什么事情，然后又是耶稣的言论，又是耶稣事情。David Pawson，我有些人可能看过他，我蛮喜欢他，他解释福音书其实解释得很好。他说你就像一个三明治一样的，它多层的，言行言行言行。所以现在用在我们身上的话，哎，信心行为也有点类似啊，就是说，哎，这个他一把它穿插在一起。那你要看这个路加福音书，再和这个约翰福音书，特别是约翰福音书，你发现他的方式和前面的三个完全不一样。约翰呢，他描述事情呢，他仅仅选了10个重要的这个神迹奇事，别的书里面有很多，他只选10个，而这10个呢，别的三本福音上不太看得见，有的是独一的。然后约翰也说，他特别仔细选的这几个，有些你不见得有多大的一个震撼，比如说那个。根据这个约翰福音书记载，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奇事是什么？
变成酒，
对呀、啊，在婚宴当中，水变成酒，在别的福音书都没提到过。哎，但是约翰，别的福音书没提到，在这些其他三个作者眼里，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啊，他们可以捡别的更重要的。哎，但是约翰就提出来，所以约翰，然后他最后约翰福音书就要也说什么？要是把耶稣所有事情都记载下来，世界都容不下。所以他特地选了一点，看了这个，他并不是真的和一般的这个世上的写一个人物传记一样的，不完全是，他特别精选一部分，因为为什么他不一样？他为了特写的，不是说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情，而是这是一个谁呀、啊？为什么来这个世上？是更深的一层。约翰很明显，他就把耶稣直接要叫他耶稣的时候，他是什么？起初，这就是创世者。万有都是借着他被造的，还是为了他造的。他把神的儿子就直接就提出来。你看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很是一个让你很震撼的事情。而且你假如说你不是信徒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福音的话，你读约翰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受不了。为什么？开始提了个高度，让你觉得不可接受的一个高度。所以David Pawson 他的观点就是说。哎，你要传福音的话，你不要给别人信解约翰福音书，这个太难懂了。就是他其他关系，就是你是信徒的话，你很难想象这个事情。那你叫一个非信徒，一个慕道友完全明白这个很难。但是我看了，我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人家送给我单本福音书的时候，都送我约翰福音书，哎，好几本，哎，中文、英文都对照翻译的，就是本书，哎，这约翰福音书。但它里面提到，人家看完了，因为3章16节，那是最引人的。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3章16节，你们谁不知道？对呀、啊，那听着都很舒服啊，是不是这个原因？哎，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们就是有侧重点不一样。但所有的这个四本福音书，它有一个模式，叫做福音的模式。这里面都提到有三件事情，肯定少不了。第一个就是说，施洗约翰。被称为开路的先锋，是耶稣的一个先锋，那预备道路的，就是说修着道路，为了迎接那个大君王的来临，就这样一个过，这都有，上半部分都有提到过。耶稣事工当然，那最重要的是一个后面，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与复活，成为一个福音书的一个高潮。咱们福音书呢，David Pawson 他用的是，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说。 你要真正用现代的方式来描述福音书是什么？他说比较像那个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开始后，哦，他这个好像是背景啊，或者很广啊，也很多的事情啊。那在耶稣身上也是如此。他说，总共是3年多一点的时间啊，2年半是在北方。你看这个地图啊，就是加利利那个附近，因为他的家乡，这儿可以看到啊，这个家乡是在拿撒勒，在这个附近，在加利利海左边左下方一点点，你看到没？这个是个数字多少？十，拿撒勒，迦拿婚宴，第一个那婚宴当中水变酒的在这儿，这个是北方，就是加利利这一个地区的北方。那他2年半时间大概在北方。那耶稣第一年出来的时候，圣经当然有记载，比如说他在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那个神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这个都有一些描述，这个约翰的自个儿门徒呢，后来跟随耶稣去了，这有一些，但是在整个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整个一个群体当中，第一年呢，耶稣有点名，小名气，但不怎么有名，就是说，OK，就是说出来这些，他做了一些事情啊。但第二年是耶稣特别有名的时候，什么意思啊？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讲出了话语，人都觉得很有权柄等等，他在。在加瓦能进一个会堂，拿起这个话语说，放在以赛亚书的时候讲他自己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 shock 啊。他是名声越来越大，那是在第二年。那到第三年开始呢，就开始走下坡路。我说下坡路意思就是说，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原来都是第二年的时候，大家都欢迎他不得了。为什么？讲话有这个能力啊，又能医病赶鬼哦，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五饼二鱼哦，你相当都很好啊，那谁不喜欢呢？那。到他后面反对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他所讲的话呢，被当时呢，就比如说上层人物、法利赛人也，这个祭司这样整个一个群体也好，他们开始就不喜欢他了。为什么？他讲的话又是刺激他们，他们耶稣也说你们有祸了，所以他们不喜欢，抵挡人越来越多。那最后那个月在南方的时候呢，大部分时候都是抵挡他的，所以才会有迫害的事情。那你要看福音书的时候，他说有这样一个意思。像那个很远的、很广的一个镜头，看着啊，事情一大堆，然后呢，越是往后面呢，他描述的步伐越来越慢，就是一个很快的快车，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到最后，然后呢，到最后呢，就是说每次发生事情都有记载，前面像是一年，他没几段就过了，像马可福音，耶稣的童年根本就不提，他觉得那个不重要，好像有点这样的，他直接提的就是说那个施洗约翰出来，就讲这样一个事情。即使彼得福音中你提到过耶稣的童年的成长，偶然提到哦，他去过耶路撒冷，啊，在会堂里，他听到，然后他自由不是父母回去了，回去了路上1天2天之后发现，哎，这个小孩怎么没跟着我们？有这些记载，但是很少。但是他慢慢到后面呢，越靠近最后呢，就像那个车子越来越慢，然后你所看到这个视野越来越细，他是从原来的每半年啊和每个季度变成每个月都有记载。然后他到每一周就越来越慢，每天，最后圣诞周的时候，每天发生的事情都会记载。那最后在十字架那高峰的时候呢，每时每刻发生的事情都会记载。所以他有点像新闻报道，最后那个重要的高潮重点来的时候就特别慢，很多事情描述出来。他说这个也许更与这个福音书的一个框架比较靠近，这是他的解释，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据说是这样的。他说：“你读福音书的时候，要记住，就是说，耶稣总共是中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都要去想一想，就是耶稣是这样一个中心。那一般的这个福音书是四本，这个顺序呢，除了约翰是大家一致公认，没任何人疑问，这个是最后一本所写成，他主后90几年。前面三个呢，都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考据出来，都应算有一点点区别。”东方这个西方教会就是按照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东方教会，那叫马太、路加呢，可能在马可之前。但是呢，根据 David Paulson，他这样认为，有可能马可是第一个写的。所以在讲义当中呢，我就把这个三个呢混在一起。我没给你一个道理，它不是这个，另外一个，另外一份就是说那个一般的讲义，我这儿已经都发光了。对。那里有三个连在一起，它的主后大概45年到50年时间到75年这段日子，这个是前面三本福音书。那为什么要四本福音书，而不是一本？ 以前有个圣公会牧师，这也是 David Paulson 他这样说，他认识一个圣公会牧师，他觉得这四本福音书读起来费劲啊，你一会儿这个人，那个事怎么解呢？时间怎么样顺序，他就很费劲。所以有一个圣公会牧师呢，他就 offer 把这个四本福音书重新编排，变成一本，这个时间顺序很清楚，这个事件的描述也很整齐啊，就变成一本，就大家觉得好不好？很多人一开始就挺好的啊，这个帮助你，你不要翻来翻去，而且这个事情前后我说得很清楚啊。但 David Paulson 牧师他读的时候，他读的时候发现这个发现味道完全不太一样。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你其实整这个一本书的时候，四个作者他们原来所看重的，从一个角度看耶稣呢，那个就丢掉了，你没有这样一个 concept 在里面。我等一下会有一点细谈，这个就丢掉了。还有更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耶稣是一个一生呢是极为丰富、极为荣耀。即使人从一个角度去看呢，哎，另外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他的美好呢，这一个人，第一个人呢，他可能没办法描述出来，但另外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描述出来，这样呢，就是多方位的在描述耶稣。当然，就像约翰所说的，实在是美，不可能把耶稣所有的都记载下来，整个世界都装不下。那这个还是有限，但是呢，你集中一本呢，你失去了这样一个角度的一个味道。这个，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因为耶稣的确是耶稣的丰富，耶稣的美好，耶稣所行的事情呢，你真的很难描述出来。但是呢，至少这个给你是几个角，四个角度去看耶稣呢，那给你看出一些区别出来。四本福音当中，前面三本有的叫对观，对观的意思就是一起看。Synchronize sync 就是说一起，就是说 optic 就是说看的意思。就你这三本呢，最好一起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三本呢，很多时候记载的事件呢，同一个事件，或者说他们的方式呢，也很类似。刚刚讲到啊，上升加六，他们也是类似，就是说前面2年半呢，在北方描述了很多，他们很多活动在北方，后面呢，列位在南方，在这个犹太地，那这个是他们一个方式。而且他们呢，这个所这个描述的一个出发点呢，也很类似，所以你读的时候就最好一起看，这个叫对纲福音书。那这个讲义当中有一些这个，我这儿找这部分，大概和你讲义大体上是类似啊，我们就很快就讲一讲。作者刚刚都提到过啊，马太是加百农的一个税吏，那税吏上次讲过，就税吏在以色列当中是不太喜欢的，就是说他们。除了是为罗马政府工作，还有一个他们通常是骗子，他们会多收税，给你加税，那也不多收的就光自个带在里，就是都在他名声当中都是很臭的。马可这样六位是传道，实际上他是一个，他曾经成为巴拿巴的助手，保罗的助手，最后是彼得的助手。有时候人开玩笑，这马可与一些千年老二，老是别人助手，没成为一个什么风流人物一般啊。但是你要感谢神呢、啊，很多时候。成为那个独一的带头的，毕竟少，更多的弟兄姐妹的服侍是在后面做 supporting。那你从马可这个弟兄身上，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优点是，不是都觉得自个儿特别牛，是你什么时候都别人听你的？没有，马可他一生所做的，哎，都是帮别人助手，给保罗、给巴拿巴、给彼得。我说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真的可以看着这个。你说他这个虽然离开保罗，保罗一阵子不太高兴，后来也改变了看法。但你看，他一中心的一个为别人做扳手这样一个心智，也就是同工当中一个彼此的一个帮助啊，你可以看出身上。啊，路加是医生，那约翰本身和彼得一样，他最早是打鱼的。那约翰是一个很特别的，那约翰他是活得最久的一个使徒。那约翰呢，在和耶稣的关系呢，这个很近。他们甚至也是一种远亲，不是很近的这种关系。那一般那时候这个耶稣带着12个门徒到处走着，到每个地方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大桌子啊。那时候就是要洗手，他们主要是洗脚，为什么灰很多？还有他们一个习惯呢，就是说他们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不是像我们这样一个桌子，你脚在这个桌子底下，他们一般是这样的，躺着的，所以他们桌子都是矮。这个躺着的，那要是说我自然就会在另外一个人就靠他胸部比较近，那就是都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方式，就围绕这个桌子。那随着这个靠耶稣最近，背后是耶稣的约翰，有时候被称为是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彼得 有点嫉妒，我觉得
对
总
对
是那个
对对。
感觉。他说那个人会怎样？问耶稣啊，那耶稣说那个人怎样与你没关系，是这个意思。这个是约翰，包括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知道这个快死之前，他妈妈在的时候，他把他妈妈没有交给他自个弟兄姐妹，他就很奇怪，为什么他妈妈还有别的儿子啊？那耶稣为什么就是看着约翰说你的母亲就是叫他去 take care 玛利亚？啊，的确，约翰后面是 take care，他觉得很奇怪，他不是玛利亚还有别的儿子呢，为什么耶稣这样吩咐呢？我一直没明白。后来啊，干儿子，后来其实不难理解，耶稣别的几个，这个玛利亚别的几个儿子很早就死，被迫害致死，他们都转变成为一个教会领袖，但是约翰活得最久，所以这个事与这个人 I don't know，反正就是，但是约翰和耶稣的关系是很特别的，但。彼得也是，主耶稣他有一个叫 inner circle，就是说特别亲近的，有三位：约翰、彼得，还有一位谁？雅各，就另外一个使徒雅各。哎，那么就这个是约翰。之前我大家提到过啊，这个地点的话，约翰晚期是在以弗所，他就要写那个启示录，在这海外一个岛上面，在岛上面写的，是在以弗所这里。因为马太，你读这本书信的时候，很明显他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一般认为他可能在耶路撒冷，那基督教在安提阿那是开始管传，所以安提阿是重要的那个教会之一，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所以有可能是在安提阿。但是他写给犹太人这个信息很是清楚，为什么？你读于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他直接引用这个旧约有好几十次，就是间接的靠上百次，我没去真的看过。那一般的耳朵，你要写给非犹太人，要引用很多旧约，他们很难明白啊，因为这个我都没听到过。你说那怎么回事？但对犹太人，他们很清楚，所以很明显，这个受箭人，这个显然是写给犹太人。马可他最后写这书信的时候和彼得在罗马，所以那时候他在罗马写的。那起初的动机呢，当然就写给周围的人，所以他一般认为是写给罗马人。路加呢，他描述一个很广的，这个是外邦人。那一般认为这个书信呢是给外文。那约翰最后这个第一本福音书呢，最后一本福音，你看大概有40年之久啊。虽然信息一致，但约翰是那个角度完全不一样。他们写给这是神的儿子，怎么样？就给世上所有的教会，所有以后你所信靠的，你都要去看这是神的儿子。主题部分写给犹太人，他主要是告诉他什么样是犹太人一直在等的是谁。弥赛亚一直在等着，所以这个马太写给犹太人，就是弥赛亚已经来了。旧约说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很多时候需要证明是这个。写给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证据呢，就是说描写这个神的国的时候，马太福音不用神的国，因为你讲的神的国，讲的神要用神的名字，在犹太人这个地方他们不敢称呼，所以这个马太写的时候他就改了天国。The kingdom of heaven，别的地方都是 the kingdom of God，都是讲神的国，神的国。这儿不是写给这个犹太人的，所以呢，讲的神的国，大家都没什么 concern。但是对犹太人说，哦，神的名字不可轻忽的，不可妄称他的名字，这个一直是，所以他避免用这个神的国，他用天国这一个概念。你要看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天国是你们的，怎么有福了？天国是什么？就是讲的天国，这就很明显，这个犹太人才会。避免用神的名字这样一个啊，这用另外一个代替变成天国。耶稣的身份应用的君王就要被钉十字架上，前面还有一个这个比拉多有点就是说有点这个嘲笑这个犹太以色列人啊，就你们即使把他钉死吗？你不是控告他犹太人吗？好，我就钉一个牌子叫犹太的王。实际上比拉多根本不会认为他真的会起什么暴动的，但是就是说他是犹太的君王，实际上他是这样，真的也是这样，虽然。这个他们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借口把他钉死，而且这个巡抚呢有点像嘲笑他们，也愿意把这个还给你。那的确是神有时候会用的方式让你是出乎你的意外。马可的时候，again 就讲到这个耶稣在这个世上都在做事。整本马可福音书的话，你看这本很清楚啊，它有一个对观的时候，凡是马可当中所记载的，你发现在路加和马太当中都有，而有人统计过。92%在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在前面两个马太和路加中都有，也就是他自个独特的部分只有8%左右。 它大部分它的内容呢，在马太和这个路加上面都有记载。所以你要说把马太读完，路加读完呢，马可你说，哎，这个我刚刚读过嘛，好像事情一样的嘛，是就是这样一个感觉。而这个约翰福音书不一样，约翰福音书以92%比较没记载，所以它是非常特别的。在前面三个的，比如说这里面40%几、50%几还是 whatever，我数字已经忘记了。他们大概一半一半都能在彼得两本福音中找到。他说这个呢，绝大部分在对方福音当中，另外两本对方都能找得到。就是马可很注重就描述耶稣做了什么事情，那路加呢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就完成他耶稣来这个世界是个完美的一个人，一个完全的一个人子的一个角色。而且他不单单是为犹太人，他更多的是为着这世上其他的，或者是外邦人，因为他自个儿是外邦人。他是描述的这个耶稣来这个世上呢，他说特别说有这个关爱的那个对象呢，在我们眼里都是一些叫做弱势群体，对，都是那是弱势群体，比如说税吏非常看不起的寡妇，那种病人，就是说长大麻风的。那这个妇女知道在传统的文化当中，他们地位不怎么样，然后是外邦人，犯罪的罪人，他一堆很多描述，那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故事，大家应该都是会记得。那这些路加福音书里，撒玛利亚并不是犹太人，被他们所瞧不起的一个派别。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讲说，这个耶稣的简章总结成5段，他们说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耶稣的简章有很多。这个讲到啊，这个行的神迹是，那这里面比喻很多，你可以去读的话，很多这个耶稣的比喻。这里面记载三本对观福音书呢，它主要是大部分是写的描述耶稣在北方就在加利利地方所行的，但是这个约翰福音书都是讲在南方，基本上是讲的是在南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一个区别在里面。好，那我们就停在这儿。